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，叫做说祝福自己的话语。说祝福自己的话语。我们对于以赛亚书第53章第四、第五节，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，你要是信耶稣的，你一定对这两节非常熟悉。但我今天要指出里面有两个地方可能你没有注意到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那第一个我要让大家看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这个字你去查原文，那个忧患那个字通常是翻译疾病，大家说疾病，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忧患疾病居然由他承担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说你跟我今天生病，不管是不是 COVID， 不管是感冒，不管是流感，不管是什么感，还是我们的 Frank 弟兄啊，有个肿瘤，有两个，或者是像我们齐大姐，前几天摔跤了，摔了不止一次，现在今天在家里面休息，还有我们汤慧姐妹，哎呀身体不舒服，她也在家休息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我们说，哎呀，以赛亚书53章是旧约的福音嘛。福音在旧约里面53章讲特别清楚，可是我们通常没有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好像是心理上的疾病，不是，他是 physically 的 sickness，是疾病的意思，所以他担当了你我的疾病。再来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那这个痛苦翻译的非常好，就是你一切的痛苦，比如摔跤了头痛啊，比如说你出了一个什么车祸好痛啊。那么在我们生病的时候，在我们承受痛苦的时候，或者是心灵的痛苦，就像我上一次跟大家讲，有人呢失去了男朋友女朋友，或者是婚姻很痛苦，好像在那里发出的那个怨声，没有人理解我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你没有离过婚，你没有失婚，你没有失去男朋友，你没有失去女朋友，你不晓得我的痛苦。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，他背负了你我的痛苦。我们再看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那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你我有啥关系？这个昨天碰到一位姐妹刚信耶稣的，她在问这个问题啊。她问这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的拯救，你怎么知道将来有一天你真的得救？我说这个事情你需要有信心，你没有，你看不见，你不知道，你只有在死了以后你才知道你真的得救了。但是因为你相信，所以这个叫做信心。 圣经说他已经成就了，耶稣说 It is finished, right? 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叫做他成了，他成了什么？成了你我救赎的根源，他死在十字架上面。好，那么你咋知道呢？你为什么会相信呢？你有 proof 吗？你有证明吗？这个证明只有等到你死了以后才知道。但是你很确定，你相信，因为这个证据只有在你死了以后才知道。所以我们需要用什么？信心来接受。大家说信心来接受。阿们。那好，那同样的，这个好像就是一个钱币的两面。这边讲到救赎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啊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到特别在53章第4、第5节，他讲了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啊。弟兄姐妹，这句话非常有深意的。耶稣基督受刑罚被钉十字架，你我为什么得平安？平安不是只有字面上的意思，真正的平安是当上帝审判你的时候你很平安了，因为你接受了他的救赎，以你的罪兑换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的罪跟耶稣交换，你的罪耶稣替你承担了，耶稣他的义交给了你，所以我们又这样完美的交换，所以因他受的刑罚钉了十字架那么痛苦，所以你跟我有平安。最大的平安就是当你所谓因信称义，在上帝审判的时候你很平安的，你不用担心会下地狱，你高兴的上天堂，这叫做平安，这叫做神龙。这个因为耶稣基督受的刑罚，所以你我得到的平安，然后接下去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怎么样得医治。所以前面讲到他担当我们的疾病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到最后他讲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医治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，你会不会生病？你会不会痛苦？这一切都被耶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，就像耶稣基督他解决了你我生命归宿的问题，就是将来你是去天堂还是去地狱。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疾病也是被耶稣医治了，所以你的信心，你相信你有一天你到耶稣基督的白色大宝座面前，他审判你的时候，你相信你是得救的，跟你有没有得医治所需要的信心是 exactly the same， 是一样的。那你说哇，那真挑战啊。所以当你在为人祷告，或是你自己生病啊，或是你自己心里面有忧伤、忧郁、疼痛啊，我祷告没有啊，还在那里啊，这边就提出一个信心的问题，是你相信耶稣已经背负你的疾病了吗？背负了你所有的痛苦吗？啊，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地方，上帝允许我们，我们在 eternal 最终的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不是得救了。你现在用应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是你得救的，十字架上是你得救的根源。但你同样的在面对疾病的时候，在面对痛苦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用同样的信心呢？ 是的，你是用同样的信心。这不是什么哲学上的思想，而是我们信心上面的应用。大家说信心的应用。我这里有五点要跟大家分享，再详细的讲，我要让你们完全的知道。第一点，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，是承担我们的罪孽忧患，背负所有痛苦跟疾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怎么应用呢？当你忧伤痛苦的时候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你要说什么？我看到有些人说，哎呀我好惨啊，哎呀因为这个人惹我生气，所以我很生气，我生气了以后呢，疾病统统跑出来了，所以我要怪那个人，会不会这样子？或者是说，哎呀我有血糖的问题啊，我太太一天到晚就做那个糕点高糖的那个，哇害了我这个身体那么糟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可不可以怪你的太太啊，不爱你啊，没有为你的健康着想啊。然后弟兄姐妹，当然了，你会怪东怪西的， OK， 我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不管这些，我们在身体里面还是有你的物理的定力， OK， 上帝生你是过敏体质，你就是过敏体质，你没什么好讲的， OK， 上帝呢就让你的身体呢是对这个血糖呢非常敏感的哦，你的血糖那个波动这么高低的，那你要注意你的饮食了，那也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但是这些所有的疾病，所有的这些呢痛苦，你可以诚心来到面前说，上帝，你说你背负了我所有的疾病，我现在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宣告我相信你的话，我相信你已经成就了。耶稣在十字架说 It is finished， 已经成就了，不只包括我的救赎，也包括我的医治，因为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所以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的疾病，他承担了，他担负了，他背负了，也医治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就用这两节说，哎呀感谢主，我所有的痛苦耶稣知不知道？知道。我们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跟耶稣讲说，耶稣我受了痛苦你根本不晓得。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，他每一次挂他的一个呼吸的时候，据他们讲啊，他说你必须要很痛苦的往上仰，吸一口气，然后吐气的时候呢，整个身体又下来，又这个肌肉的撕裂的疼痛又让你就疼痛的不得了，但是呢你要呼吸的时候又要再一次下来，又要再一次上去，痛的不得了。然后他挂在那边不是几分钟，哎，六个小时啊，耶稣挂在那里，所以使你我得平安。你可以因信称义，但是他承受的鞭伤，每次想到这个你就想哭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流泪。第二点，耶稣不仅是拯救我们的灵魂，更是修复我们的身体，恢复全人的健康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说圣经上哪里有答应我们是有全人的健康，我告诉你就是这两节圣经，就是这两节圣经啊。你的灵圣灵重生，因为你信耶稣，你的魂，你所有的思想，所有的这些心理上面的受伤，你魂的思想，耶稣要医治你，因为他背负你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忧患。但是 physically 他的肉体他也要医治你，所以这是全人的医治。第三点， 得医治是神的旨意，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教会，我们为人医治祷告的时候，不是说哦主啊求你来医治他，哦主啊求你医治这个妈妈，他还有两个小孩子啊，很小啊，需要妈妈照顾，主啊你恩待他，怜悯他，医治他，好让他可以好好的照顾这两个小孩子。我告诉你，我以前在我的传统教会是这样祷告的，求上帝摇动上帝的手，好像上帝在那边就等你这样子啊，然后看你可怜，好了，医治一下啦。如果你没有做到让上帝满意的，不管是祷告也好，不管是什么样，好像上帝都不动啊，好像上帝没有作为啊，你们我不知道了，我不晓得你们的经历是什么，我们起码在我传统教会的时候是这个样子。但是现在当你明白了这是上帝的旨意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医治了。第二姐妹， That's a promise， 这是一个神很棒很棒的应许。可是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少说哎呀，我们来 practice， 我们来操练这个东西，因为你操练了老半天没效，没有看到果效，所以你的信心就大概上帝没有给我医治恩赐，以后就不敢祷告了。你知道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之后啊，凭着很大的信心为我那个时候教会的一个人祷告，他的颈椎啊歪了，他说看了 chiropractor 这个整骨师，还有那个复健师，把他的脑袋瓜后面这个颈椎啊调了老半天，说我还是很痛啊，痛啊，痛啊，痛啊，痛啊，痛啊。我那个时候刚被圣灵充满，大概五个月还六个月的时候，我就为他祷告。我告诉你，我牵着他的手。一个姐妹，我前几个月碰到她，已经二十年没见了，她现在是一个师母，她还记得我第一次为她祷告，你知道吗？也没有什么很 dramatic 哈，不是那种很特别的那个事情，我就这样为她祷告，我说奉耶稣基督你的脊椎恢复正常，一分钟而已哦。他居然好了，好了以后我很高兴，我说哇感谢主啊，第一次为人祷告，哎，哇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，哦原来医治这么简单啊，哦宣告一下他就好了，哦我是很保守的人啊。我第二个礼拜碰到他，哎真的好了吗？你真的好了吗？真的好了。哇 OK。 第三个礼拜我再问他，你真的好了吗？他说真的好了。所以那时候信心满满，哎呀呀呀呀！再过人开始祷告啊。第二个没成就，第三个没成就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没有一个成功的。那个时候我的信心怎么样？像泄气一样，以后再不敢跟人家祷告。我觉得上帝很妙，他让我第一次就这么厉害，他说连那个整骨师都没办法了，哎，一祷告就好了。我说哇，那真的是太棒了。可是我到最后可能太骄傲了，可能不知道哪来的血气之勇，再问人家祷告都不好啊，一个都没有。我就再也不敢跟人家祷告了，怕太丢脸了。所以我发现到怕丢脸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拦阻。大家说怕丢脸是拦阻， 因为你信不信这句话，其实着重点就在这里啊。所以我说得医治是神的旨意，已经在十字架成就，十字架上成就了，不是你恳求医治，而是口里承认来支取。大家说口里承认来支取。所以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，你不是在求啊，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吩咐你这个病好了，吩咐的肿瘤消失，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 OK， 吩咐你的头痛好了，吩咐你的忧虑，你的忧郁症退去离开，我吩咐，那是奉耶稣基督的吩咐，因耶稣基督受了鞭伤，你已经怎么样得医治了，因耶稣承担我们的忧患跟疾病啊，这个就是你要宣告的。你的宣告再也不是你以为你看起来，而不是看环境了。你的相信你是在神的话语上，大家说我的相信是在神的话语上。阿们。第四点，想象耶稣受鞭伤，血流出来，是神看为破咒诅的根源。十字架上是救赎的根源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 The Passion of Christ The Passion for Passion of the Christ， 看到他被鞭打，有没有？那个鞭打，鞭打了几鞭啊？我算了一下，四十几鞭，很残酷，非常的疼痛。但是每一鞭下来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是罗马人用的皮鞭啊，那个皮鞭不是皮鞭而已，那个皮鞭呢有三段，每一段呢都有一些碎骨头，一打下去呢会把你的皮开肉绽的那种，所以那个时候很痛的。可是那个鞭伤呢，他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所以这个鞭伤意思就是说，所有耶稣基督的痛苦他承担了，所有耶稣基督为你我承担的疾病，心灵上的痛苦，耶稣承担了。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在被鞭打的时候承担你所有的疾病，所有的痛苦，你相信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相信这个实际上是救赎的根源，也是医治的根源。第五点，你如何相信主得救，就是如何相信主得医治。医治是我们的产业，大家说医治是我们的产业，就是说透过耶稣基督 Healing is my portion， 或者说 Healing is my inheritance， 这 医治是你我的产业，你拥有它，怎么支取？就是宣告，而不是求啊。所以你说哇，那这个人呢说快死快死了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就宣告，我们就宣告说他在上帝的手中。你知道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 Sarah 姐妹，我们当教会当中可能还有人记得她。Sarah 姐妹她以前呢，她有一个先生呢，是菲律宾人。这个菲律宾人呢，他被诊断了是淋巴癌第四期。那么斯坦福医生呢告诉他说，你回家准备后事，因为呢他的癌细胞扩张全身， 赶快交代后事，他没几个礼拜啊，那我们那个Sarah姐妹啊，她说我的神没有说他要死，医生说了不算，我的神说了才算，所以他就回去祷告啊，祷告啊，再隔一个礼拜他跑去再做检查，医生说也奇怪了，你们你先生怎么所有的癌细胞通通不见了，找不到，完全找不到，他说在医学上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他们呢史丹佛医院呢派了三人小组跑到他家做所有的记录，你吃什么，你家种什么花，你们家的水的这个资源是什么，那个 Sarah 跟他讲说，我告诉你们那是上帝医治啊，他们不相信这一套，他在家里面研究了一整天，测试了所有他们所知道的事情，包括他们家种什么花什么草吃什么菜，因为Sarah他自己有种菜，他做菜做些什么东西，他的甚至他的 spice 哈，他的佐料啊什么，他都来详细记录啊，因为他们就觉得怎么这个淋巴癌的这个癌细胞通通不见了。我们的 Sarah 就是这样，宣告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他了。我们这个 Sarah 就是这样子，很有信心的祷告，就是这样的。完全好了，医生呢说不知道原因 ，unknown reason， 但是他完全得医治了。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呢，我还去过他家，还为他打按手祷告。这个弟兄呢，这个脑袋上面呢，开了一个刀，那个是为他祷告，祷告啊，好兴奋。没有癌细胞，太棒了。结果呢？几个月之后，他的菲律宾家族的人太高兴，就说我们一起去做 cruise 吧，就把他们家把 Sarah 跟他这个老公一起带到 cruise， 在那边玩了7天。7天过后。就走了，不是癌细胞，是吃太多了。但是你跟杨总，我是说，他不是刚刚被神医治吗？但我们也要注意啊，也不要乱吃啊，太高兴，还以为，所以我们真的，我们也很为 Sarah 难过。这么一个美好的见证，可是结果怎么是这个样子？但是 physical 我们的身体也有自己的律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说哦，因为上帝拯救了你哦，癌细胞没有了，然后你去大吃大喝7天，回来就走了，可不可惜？很可惜。上帝有没有意志？有意思，但是他到最后吃太多，上帝没有意思，所以给我们一个警醒，大家说警醒，阿们，不要对这个上帝的恩典就以为他一直会来哦，要小心自己的身体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我们第二段的经文了。彼得前书3章1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因为经上记得说，人若持续的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变脸。 请问你喜爱生命吗？你愿意讲让人得生命的话，不要讲邪恶的话吗？你愿不愿意讲真实的话，就是神的话，而不要讲谎言呢？啊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不说谎言，你要说正直神的话。我后面列了很多在箴言里面，要帮助大家说，哎，刘牧师说，我小心啊，不要去讲这一些邪恶的话，我要热爱我的生命啊。那我要讲什么话呢？你愿意讲美福吗？那你就要改变了，改变要离恶行善，那个离恶的那个字原文是改变的意思，寻求和睦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说一个家庭不和睦，通常是指什么呢？通常是指他们之间话语上有没有冲突，有没有冲突嘛？有冲突嘛？为什么话语上会有冲突呢？是因为你讲错话了，你没有讲有生命的话，你没有讲真理，你讲了谎话、诡诈的话。所以当你们家里面不和睦的时候，你先不要说都是你啊，都是他啊，我们都有的啦，只是多少的问题。那我们当基督徒，你要知道，你要看到自己不对的地方，你不要一昧的去指责他，都是你呀，都是你呀，都是你呀。弟兄姐妹，我有没有在讲你啊？没有啊，都你们都很好，都是我的错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所以你们不要矛头指向别人哦，你看先看看自己好不好？那十二节他说，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变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的题目叫祝福自己的话语啊，弟兄姐妹，我要说的就是你要先祝福自己。大家说祝福自己，你怎么祝福自己啊？我们来操练一下好不好？你不要说哎呀，你这个讲祝福自己的话我都不会讲啊，你要讲一个给我听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起来好不好？奉耶稣基督名，我要祝福我自己，学着耶稣基督，祝福我家里的人，也祝福我自己，因他诚然担当我的忧患，背负我所有的痛苦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的意志。奉耶稣基督宣告，祝福我自己，阿们。再来，奉耶稣基督宣告，我热爱生命，嘴唇不说谎话，我要改变我自己，追求和睦，不再说损人不利己的话，因为神看顾义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那你知道你在祝福自己，你不要去咒诅别人。所以祝福自己另外一方面，反面就是不要去咒诅别人。耶稣甚至说，你的仇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爱他们，不要咒诅你的敌人啊，你要爱他们。 啊，弟兄姐妹，其实你有很多的敌人是在家里的人，爱他们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因为和睦是需要一心追赶的。那么在一心追赶的过程当中，你的和睦的话会显露在他们的当中。你真的爱他们，虽然他可能常常顶撞你，虽然他们可能做一些你很不喜悦的事情啊，弟兄姐妹，追求和睦，离恶行善，先从你自己的话语开始，你的话语改变，对方也会改变了。对于我们夫妻之间的冲突，父母子女之间的冲突，长辈的冲突，都是如此。你改变你说话的态度，改变你说话的内容，你会有很不一样。你知道师母跟我们感情很好，可是师母有一点，她最受不了我一点，就当我的声音高一点的时候，她就 pick up 那个 signal， 她就觉得我在说她不好。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我声音高了一些，他就不是很喜欢呢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问题是我还是他呢？哎，是我啊！哎，你们都知道哈、哦，感谢主，你们都是帮师母的，我知道。
没事，太子党的，
太子党的，师母党的。所以我们弟兄声音会不会很大声？会不会像披着那样那黄兰知道你在大声吗？你怎样吗？可是啊，弟兄姐妹，为了爱太太，你要不要，我要不要改变？改变会不会一下就改变了？所以要一心追赶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想要在高升的时候，立刻软下了，了解了？因为你爱他，你说话就要不要让他的情绪按钮给按到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你的配偶、你的家人情绪按钮你要很清楚哦，要非常的聪明，不要随便按了，你不要提到什么事情哦，那个墙壁就起来了。了解了，每一个人都有情绪按钮，不要去 push the wrong button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要祝福自己的话，包括你不要去讲别人，也不要去随便按别人的情绪按钮，要祝福自己。我不说别人不好，大家一起来哈，奉耶稣基督宣告，我要祝福自己，不说人家不喜欢的话，不说会挑起他情绪的按钮，我要爱他，祝福他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阿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学了耶稣基督，你这点这个家庭里面的关系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真的不厌其烦的在讲这个我们如何说话，因为这个说话是一个艺术，说得好 什么都好，说的不好很糟糕啊。这个我跟我师母之间呢有非常多的经历，十句话里面讲的都很漂亮，就一句话讲错了。请问前面的九句话算不算数？你们都很清楚啊，这是惨痛的经验。所以我们男生要小心哦，所以大家说我要小心讲话。我们南湾教会的苏锦新牧师，苏锦新牧师他有几句名言呢、啊？我给所有的弟兄讲一讲啊，当作参考啊，那是他说的，不是我说的啊。我的太太都没有错，如果有错，一定是我的错。太太如果说我有错，我就有错。太太如果说她没有错，那就是没错。了解吗？哇，这个苏牧师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是他非常的是。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你最心爱的人 OK 他配得你所有的呵护。我想这就是一个他要讲这句话，因为女人嘛需要男人的保护呵护，对不起啊，这个那他说他没错的时候，那你就说哦你没错，这样就对了。
你在说谎吗？你就说很多谎。
那你要知道，我不称之为说谎，我称之为智慧的言语。OK， 你为了家里面的安宁 ，OK，
回答的很好。
为了家里面的安宁，你认为是谎话，我认为是智慧的言语，因为我太太听了会很舒服。我说我太太很漂亮，你有意见吗？
没有。
我太太是我。我太太，我认为我太太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，你有问题吗？那就好啊。我想米秀，你应该说林元弟兄，你是世界上最帅最棒的男人。
本来就是嘛。
啊，你看，哇，拍拍掌，你这边倒听进去了，这是说谎吗？OK， 好了，我们下一个。OK， 第三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可能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注意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祝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22:18，来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那这个吕正中版本它翻译成什么呢？用你后裔的名来给自己祝福。大家再说，用 你后裔的名来给自己祝福。那这个后裔原文是单数，是指耶稣基督。所以当我们说世界上的万国都因亚伯拉罕得福，意思就是以亚伯拉罕后裔的名来祝福自己。那你有没有觉得哇这么好哦，这个后裔是谁？耶稣基督。原来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得福啊，是用他的名来祝福自己。大家说祝福自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说哎，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自己，有没有经文支持啊？就在这里啊，是用他的名来祝福自己，因为万国要因他得福啊。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大胆的为自己祝福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来第四个，神早已赐福气给属于他的子民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一章三节，来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所以他已经在创世之前都已经给你给我了，在基督里哦。那么我们是不是更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自己？ Amen， 祝福自己，哈利路亚。来我们再来，把手放在头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身上所有的疾病都被耶稣担当了，我身上所有的痛苦、忧患、忧郁都被耶稣背负了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医治了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 OK， 你可以每天宣告，你每天宣告就是这两句话，这是最棒的这两句话。因为你的得救，你的得医治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，这就是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这两节圣经所要带出来的意义，这个值得我们每一天宣告。第五段哈，来，我们一起来，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或亦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。十四节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那这段这么长，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要领受圣灵。大家说领受圣灵，所以你知道我们要追求恩膏，被圣灵充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领受神的灵。那么他在这里讲说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只有在你被圣灵充满，你追求神的灵，你才能够明白神的话，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或者是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为什么东温教会要追求圣灵？为什么要追求被圣灵充满？为什么要追求恩膏？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恩赐，是因为要我们能够明白啊，在我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，我所有圣经上的知识都是从书本上来的。我在信主的前二十年，我很自豪，我在我的老教会每一次有圣经比赛我都是第一名。你随便扩的一句话，哪一本书我马上讲，我连想都不用想，什么意思我也马上可以讲得出来。到最后我的传道跟我讲说，刘一仁你不要参加了，不要再回答了。我那个时候很骄傲，我对圣经很熟啊，可是圣经熟只有熟，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，我的理解力。但一直等到被圣灵充满之后，你的理解力突然之间像开了这个水闸，水这样啪啪啪啪流下来。那个时候对神的这个道，你的看见，那完全不一样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读圣经看异象。我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你把读圣经看异象，你稍微应用一下，你就会开启很多。我不是在自夸，我只是说，我们领受圣灵之后，对神话语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。就是我开始讲怎么样看异象，怎么样解释异象。我们在传统教会根本不会讲这些，但是这个开始了，你才会把这些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。你追求恩膏，你才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回到我们的主题，追求恩膏，理解神的心意。就像我们今天唱的歌，我们今天唱的什么歌？听懂你的话，听懂你的心跳，对吧？你要怎么听懂？你要怎么能够跟他的心弦共振？你要有恩膏啊，你要追求圣灵啊，圣灵的引导啊，所以你更需要去追求圣灵的引导。在为人医病祷告的时候，你不看环境的，你不看他疼痛的，就像我们那个 Sarah 姐妹了，医生说她没救了，她说我说神说了才算，你们说的不算，她就为她祷告啊，就好了，不看环境，不看病痛，只说神的话。好，第二点位，神说神的话就是祝福自己的话。Amen。啊，这才是重点中的重点。Amen。接下来第六点，是我今天讲到的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。大家一起来读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祝福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，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刚刚讲到一些夫妻关系，我讲到我跟我太太之间的交谈，生死在什么？舌头泉下。 That means 什么意思？ 你的舌头有权柄，你可以给人生命，可以给人死亡，你可以给自己有生命，也可以给自己死亡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当你祝福自己的时候，他说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充满肚腹，意思就是说我嘴巴说什么出去会回来到我肚子里面的。当你骂人的时候，人家会不会回骂过来？会不会甚至骂得比你更难听？你会领受到这个果子，弟兄姐妹，果子。所以当你祝福人家，祝福自己，你会保住你的话，你的宣告有一人得医治，会充满你的肚腹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讲这些话不是我自己想的，我是根据神的应许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们今天可以讲很多很有哲学味道的话，你去问一下我们王牧师，那是哲学系毕业，他可以了解很多名言啊，某某人讲什么话，但是弟兄姐妹，那些的话在你的魂层面很好，但是它有没有生命啊？不见得，只有神的话才有生命的。所以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弟兄姐妹，你选择祝福还是选择咒诅？你选择祝福自己还是咒诅自己？我们讲夫妻的关系，你咒诅你的配偶，就等于咒诅谁？就等于咒诅自己。因为夫妻二人成为什么？成为一体嘛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夫妻的关系里面只有这个样子的灵的连结。所以当你讲话，你要讲祝福自己祝福配偶的话。我们昨天给 Morris 跟 Grace 他们两个结婚，我们为他祝福，我在写他的那个这个叫什么留言啊，我给他们一句话 Please be patient with each other， 就让你们之间呢彼此忍耐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Morris 弟兄他是瑞士人，20几岁来美国， Grace 从中国来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3年前4年前2年前来到这边，然后 Morris 追求他，在美国结婚。 OK， Morris 他20几岁从瑞士来，他有没有他的文化，他的那些背景，这个Grace 从中国来，他有没有他的背景，两个人在一个新的文化美国，会不会有一些不太适应啊？会啊。所以我说 Please be patient with each other， 就是让你们之间彼此忍耐，这个很不容易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一想到他们就为他们祝福，为他们祷告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其实他们之间彼此一定要说什么祝福的话，祝福你的配偶就等于祝福你自己，这个很快一下就回来了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所以小心你的话语，阿们。所以以下呢，从7、8、9到应用呢，全部都是 跟说话有关系。我们一个一个来哈，来第七个，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强暴蒙蔽二人的口。那这边就讲强暴蒙蔽的意思，不是说强暴就包围着他，而是说强暴的人他嘴巴不是恶人，他嘴巴说出来都是强暴的话。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嘴巴说出强暴的话，那强暴就围绕着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从一个灵里面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人可能头口吐黑烟，可能都是强暴的烟。但是义人他是生命的泉源，人听了以后生命就来了。这是第七、第八，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不会心里急的时候会吐出恶言呢？会不会？会。从来没有口出恶言的举手。 Nobody， 没有一个。 OK， 常常口出恶言的举手。哎，有几个、哦、感谢主，很勇敢的手。偶尔口出恶言的有没有？哦、OK， 好，这个比较多、哦、感恩上帝都看见了，只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就好了，上帝。但是他这里讲说思想以后再说，大家说思想以后再说。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言语上的过失，讲话讲太快，我们没有考虑后果，这就是最大的问题。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没有，但要小心。第九个，以弗所书4:29，我们起来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好，我说过哈，第六点是最重要的，所有这一边7、8、9跟应用都跟第六点有关系。你说出来的话，祝福或咒诅，就是你的选择。大家说，祝福或咒诅是我的选择。那你的选择，你选择咒诅的时候，只有基督徒还会祝福你，那是另外一层更深的生命功课。因为耶稣说咒诅你的要为他什么？要为他祝福，了解吗？所以呢，当你看到一个人受到很大的冤屈或咒诅的时候，他还会祝福人家，那个人一定是基督徒，而且是一个好基督徒。但是通常的情况之下呢，情况之下不是太好了。不管怎么样啊，保罗讲到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人问你基督徒有没有什么讲话的原则，就是在这一节，基督徒讲话的原则就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这个益处其实原文是恩典，他要叫听见的人得恩典。这就是基督徒说话的原则。阿们。应用第一个，箴言书12:18啊，这都是这个生死在舌头权下的应用。说话浮躁的如刀怎么样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 一人的养料啊、哦！感谢主。除了神的应许之外，你讲的话是不是医治人的良药？啊，这个就是你我要思想的。第二，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说好的话会让人家得医治。你有没有说话让人家觉得非常甘甜呢？第三，人心忧虑，屈而不伸，一句良言，使心欢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人忧郁、忧愁，但是他需要的是什么？他需要劝勉，他需要的是安慰，他需要的是鼓励，所以他就可以改变了。Amen。 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才在谈论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王牧师讲到就是说，有些时候你的讲话会改变，会改变很多人的思想，就一句话，也许就是一个拥抱，也许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眼色、眼神都好。好，第五四点，口善应对，自觉喜乐，化合其实，何等美好！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。最后，忍耐柔和，面对强势。你知道我们在美国这一个不是我们成长的国家，我们会不会面对很多强势呢？会不会在工作上、哦、在邻居、哦、在各种地方？所以他这里讲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。耶稣又讲一句话，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他们怎么样？必得地主，就是说他承受产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的道要我们祝福自己，改变自己的舌头，不要再说咒诅的话，要说祝福的话，先从祝福自己开始，然后再祝福别人，特别是夫妻啊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哈利路亚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愿意祝福自己，透过上帝你奇妙的应许。主，我们相信你要我们医治，要我们得平安。主，我们相信你的道是我们行事的原则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温柔，学习智慧的讲话。谢谢主，你祝福我们每一位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阿们。